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澳洲广角时间了，我是凌云。作为父母，总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让孩子生活得更自由更健康。对于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来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去学习已成为了一种时尚。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透过楷模中学来了解那些小小留学生们在澳洲是如何生活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去看一下澳洲规模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展览会——皇家复活节农展会，观赏一些经典的参观项目。下面我们先来看几则社区新闻。成立于1999年2月的世界性非政府机构——世界和平跨宗教跨国家联盟，今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任命了21位和平大使，其中有3位华人代表，他们分别是世界和平妇女联盟成员司徒欧阳赵英女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静水流深的作者曾征，以及六四民主运动参与者胡玉明。
9月2日晚，世界和平跨宗教跨国家联盟在悉尼斐菲尔德一家俱乐部举行晚宴，颁发2005年度的和平大使及题为为他人而活的各种和平奖项。纽省社会各界人士400多人前来参加，总督玛丽巴舍尔女士也出席了晚宴。晚宴在澳洲国歌声中开始。
And I'm so proud tonight to be hosting this eventOn behalf of the IFWP,
晚宴上公布了今年的和平大使人选及为他人而活的个人奖项，以表彰他们为社区和平而做出的贡献。今年新任命了21位和平大使，其中华人代表曾征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弘扬真善忍，和胡玉明参加89年民主运动对民主自由的推广被任命为和平大使。总督玛丽·巴舍尔女士也由于她出色的服务而特别被授予奖章、鲜花和掌声。世界和平跨宗教跨国家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和平运动，寻求与个人及全球性的机构的合作，以创建世界和平。它的活动旨在借助提升为他人而活的全球道德，来建立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心灵平衡，以建立全人类的希望，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文化。晚宴穿插多项艺术表演，成立于1998年的中国学生弦乐团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四小天鹅、梁祝等乐曲。
一位旅居澳洲的国民党元老甄兆章先生在悉尼过世，享年97岁。9月5日，台湾社区各界为甄先生举行追悼及落葬仪式。刚刚上任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专程发来褒奖令。据悉，这是马英九上任后首次为国民党元老颁发褒奖。追悼仪式于9月5日下午2点在悉尼公墓 Rookwood 的一家基督教堂内举行。台湾政府驻外机构代表、各社团代表、甄先生的亲属以及他生前好友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仪式。在主持人黎金城牧师的带领下，人们齐声诵唱圣曲，为甄先生亡魂祈福。甄老先生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国民党党旗，作为国民党元老，覆盖党旗是一种很高的荣耀，由台湾国民党主席亲自批发。据悉，这是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上任以来首次签发的褒奖令。甄先生过世后，澳洲国民党总支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常委刘操华先生任主任。追悼会上，甄先生的家属代表、澳洲中山大学校友会会长关伟德先生以及治丧委员会主任刘操华先生分别致悼词，回顾了甄先生作为国民党元老令人尊敬的一生。
乡中诗书暨搭德小学，早年随父赴菲律宾，11岁毕业于吕宋爱国学小学，后返祖国续学，初中毕业于广东南武。
在甄先生95大寿之际，原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曾亲笔为他题词“松柏长青”。追悼会结束后，随即在公墓内落葬。甄兆章先生出生于1909年11月20日，祖籍广东省台山县，毕业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后受聘为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广东省专员，于1937年至1949年任税务局长，1949年移居香港，1974年移居澳洲，在国民党籍四亿同乡会内担任多项要职。甄先生育有六子三女。甄兆章先生于2005年8月23日逝世，享年97岁。在维多利亚省最古老的内陆城镇，有一所名叫楷模的中学，这里一半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只有2500人的小镇来说，10%的居民居然是中国的小留学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那么这所中学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让父母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边缘小镇呢？而这些小小留学生的生活又是如何呢？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
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北部约6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名叫楷模。它位于当年从墨尔本前往淘金重镇本地哥的必经之路，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镇之一。从这些老警察局、市政厅和邮局的历史建筑上，依稀还能感受到昔日淘金时代车水马龙的繁华。然而，你能相信吗？在这人口共有2500人的偏远小镇，竟然有10%的居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学生。在这栋1887年建造的建筑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亚洲孩子的面孔。这就是以小镇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楷模国际中学。我们现在有大约400多名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学生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中国学生有180多人，澳大利亚学生有140多。此外，还有来自于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的学生。楷模国际中学建立于1989年，当时只有几个学生。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位于偏僻农村的学校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建立了国际声誉？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家长们放弃了大都市中名牌学校的选择，将自己心爱的孩子从万里以外送到这远离尘世的小镇读书呢？楷模中学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它是澳洲唯一一所只采用国际联考教程，也就是 IB 教程的中学。 IB 教程是1960年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为外交使节的子女设计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全世界使用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现已风靡全球。世界许多名牌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剑桥以及美国的哈佛、耶鲁等，都给予 IB 的毕业生诸多的入学优惠。
那么就说为什么我能选择这个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作为我孩子学习的一个 比较理想的学校呢？那么从送孩子出来的这个角度，就是面向世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的课程非常适合我孩子的一种要求，我的要求。那么他主要设置的是 IB 课程。IB 课程呢，因为它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一个文凭，就是啊，那么就说是你读完这个课程以后，经过考试你可以挑选任何国家。
是的，学生以学为本，楷模中学学生的优异成绩和高升学率吸引了家长们，尤其是有着唯有读书高传统的中国家长们的青睐。甚至有的家长为了孩子到这儿来读书，举家搬迁，从悉尼等大都市搬到这个小镇上来居住。
That's one of the best features, I think, of the school is that...
楷模中学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远离城市，学生们在这个农村的小镇上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他们不可能在每天的晚上去参加社交活动，去夜总会，去 party 或者去看电影什么的。除了周末以外，他们每周五个晚上都有必修课。
它是一个比较适合孩子学习的地方，那就说是它比较安静，它远离市区，远离市区呢，它就可以减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在市区，它就这个干扰就比较大，那么它就有的呢，它就可能学坏了，它打游戏机呀，就是这个 gambling 啊，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就会很多。
有人说，如今的小留学生是口袋里揣着上万块钱坐着头等舱来的，在如今物欲横流的世风熏染下，的确出现了这样的小留学生，他们荒废了学业尽情享受，有的甚至陷入堕落的歧途。
我觉得这个学校能管理得很严，就是这种严格的方法是家长起不到的一种作用，因为它是从制度上管理严，而不是说像家长一种家长式的教训孩子啊，即使是苦口婆心的，孩子也认为是有代沟，整天家长叨叨接受不了，但是学校的教育孩子反而能接受得了。
我们的学生宿舍非常安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护，规章制度明确严格，我们对学生的监护充满了爱，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学校的宿舍干净简朴，毫无奢华，并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住在这里，专门负责学生们的生活和安全。我们必须像孩子的父母一样来关注孩子们的各种活动和表现。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家长对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之间的关系，既能理解又要求严格。在学校里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我们也严格禁止男生到女生宿舍或者女生到男生宿舍，如果一旦发现立刻就要开除。上学期我们就开除了5名因为谈恋爱而影响到学习的学生。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时刻牢记， 那就是学生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家长们要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把孩子送来是为了受到好的教育，得到好的成绩，以便进入他们理想中的高等学府。为了使孩子们有未离开家里的感觉，学校特聘请了中国厨师烹调出可口的亚洲自助餐。
就是扬州炒饭啊，番茄炒蛋啊，他们就很高兴的，哎呦，这很家乡味道的。啊，还有一些像那个红烧豆腐啊，这些比较中式的东西。
所有优秀的学校一样，德智体全面发展也是楷模中学的宗旨。离学校走路2分钟就是镇上的健身中心，每个住校生都有一张金卡，可以随时来锻炼身体。这些学生会的成员们正在讨论圣诞节晚会的节目内容、艺术风格和财政预算。瞧他们那种认真的神情，绝不亚于大企业董事会的成员。父母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让孩子们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独立开拓的能力和健康的身心。那么如何使孩子们得到这些呢？从这个偏僻的澳洲小镇的中学里，我们也许能够获得某种启迪和结论。
在澳洲，除了圣诞新年的庆祝活动，最能吸引人们到户外来的，可能就得算皇家复活节农展会了。这个当初为缓解商品供销关系而设立的各种商品展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演变成澳洲最大、参观人数最多的展览会。每年的展览期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享受与城市生活大不相同的气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些农展会的经典参观项目。
对于大多数外籍人士而言，澳洲的农展会为何如此闻名遐迩？想知缘由吗？不妨借此机会一同来了解一下澳洲农展会的起源吧。早期的澳洲由于地方辽阔，人口密度极低，除都市外，各乡村地区的各种商店并不普及，所以商品的流通和行销极不畅通，给生产者带来很大的难题。为缓解这种供销两难的关系，各地开始相继举办各类的集市活动，继而各项商品展览会也应运而生。 悉尼地区举办的农展会固定于每年的复活节期间，为期两周，所以称为皇家复活节农展会。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除世界大战期间中断数年外，每年均如期举行，成为澳洲规模最大及参观人数最多的农展会。吃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来农展会的人们除了要尽兴的玩乐之外，吃自然也成为游客最为关心的话题。哪有好吃的？哪能品尝到真正的澳洲特色食品呢？别急，请跟随我们去农展会的食品园顶屋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品尝到令你满意的食物呢？哇，好大的园顶屋，这么多人，你一定有些晕头转向了吧？瞧，这是个卖辣椒酱的摊位，这么多瓶子里装的都是用辣椒配制而成的各种辣椒酱，多达几十个品种，数都数不过来。再看看对面这家摊位，简简单单几个英文字 Sunrise， 让人一眼就明白了，澳洲的大米也一定是一级棒的。澳洲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尽管澳洲人大多以面包为主食，可优质香如的大米却给国家每年创下了不知多少亿的财富。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呢？对了，是巧克力奶，草莓外面再裹上一层巧克力奶，味道一定好极了。这儿坐着那么多人在干什么呢？原来是澳洲著名的杂志《澳洲妇女周刊》的名厨师正在向游客介绍如何制作美味可口的佳肴。观众们除了边听边看边休息外，还可享受厨师现场做的新鲜美味食品，真是一举多得。来到了这个蜂屋展，不由令我们驻足不前。蜂蜜的用途之深之广，对人类来说可真是无价之宝。你瞧，这是用蜂蜜制成的蜂蜡油，可涂擦在家具上，保持家具新鲜光洁。这是用蜂蜜制成的洗发香皂，这又是用蜂蜜制成的皮革油，可保持皮革表层的柔软和光泽。您听说过蜂蜜还可制成唇膏吗？在极干燥的澳洲，涂上这种蜂唇膏能达到润唇防干之佳用，绝对超值。咦，这又是什么呢？带着好奇上前询问了售货员，原来这是用蜂蜜做成的蜂网块，可自行切成块放在嘴里嚼着吃，同样有滋有味。看来自不容言离不开蜂蜜的长相伴哟。朋友们，您对这形形色色用蜂蜜制成的各种工艺品是否感兴趣呢？相信置放在家中作为饰品摆设也一定不会错。据介绍，为了制作上好的蜂蜜酱，制造商每年要花上500多万元的制作成本费用于选材、培养及技术开拓上，因而澳洲的蜂蜜也是赫赫有名的，每年均出口英美等大国。在这偌大的园顶屋内，您既能吃到多种多样的食品，又能买到各种新奇耐用的居家用品，同时也能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精美手工艺制品，真是包罗万象，一应俱全。大家看，这种家用木梯设计得非常的精巧合理，既可方便折叠又美观耐用。经售货员介绍，他们是澳洲首家生产这种家用梯的公司，客户使用他们的产品达29年以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质量问题，难怪我们的摄像师要向观众朋友们极力推荐呢。要问价格，自然也不菲咯，一般在1250澳元左右呢。今年的小猪赛跑和跳水表演显然吸引了许多好奇的观众，那么今天小猪们的表现如何呢？让我们到比赛现场一睹为快吧。 看，四头圆嘟嘟可爱的小猪已经各就各位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似乎迫不及待了呢。看样子，他们可真是胸有成竹，训练有素啊！
One, two, three, four. Have a look at this. Into the top, on the inside. Man, oh man. Woo.
接下来的小猪跳水也非常的有趣，第一头小猪面对驯养员的百般命令依然不动，止步不前，似乎意识到前面有危险而犹豫着，终于禁不住驯养员手中的美食诱惑，跳了下去。这时另一头小猪迅速地窜上了跳板，完全不顾不准跳的命令冲进了水池，好像是要为他那位兄弟解围似的，真是可爱极了。两头小猪今天的表现有些古怪，是不是看到这么多观众而有些怯场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汤姆·万尼勒告诉我们，原来这些小猪从八个星期大就开始接受正式训练了，一个多月的严格训练对小猪们来讲是非常艰苦的，可是他们成功的表演及可爱的模样剥夺了全场观众的喝彩和欢笑，是不是十分出色呢？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